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群益早安，来跟各位分析昨日市场金融局势。首先啊，所以这两个焦点，在第一点就是通膨超乎预期啊，大家看到昨天市场的表现，我就知道我们的通膨发生什么状况了，所以降息只能说要再等等了。那第二点，台湾经济渐入佳境哦，因为最近台湾公布的一些数据呢，感觉还不错，那对于我们的国内的产业的状况，看起来是相对来讲哦，应该会越来越乐观。那第一开始呢，就是美国的三月 CPI 数据超乎预期啊。年增率达到 3.5， 核心部分来到 3.8、哦、3.8 是我、应该说核心的部分是我这次会比较看重的，因为明目的 CPI 3.5 其实高预期嘛，但是它主要是能源项目带动，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讲、哦、就是它只是波动比较大，但是它对于未来要下降的话它其实难度也没那么高，但是核心项目呢来到 3.8 就是跟上一期维持是不变的，这就不是很好的消息啦。那首先看一下那个下面的分配图就知道，上次的能源哦，就是这边浅蓝色的地方，我、哦、这次来到正增长。那很明显就是我们因为油价在三月哦，这四月以后开始越高了。今天看西德州原油已经来到86块哦，布兰特更是来到90块，所以油价哦，对于我们近期在第二季的开始，通膨也是会影响到比较大。但是比较糟糕的就是核心部分啊，核心服务哦，这个蓝色的比例，不但是占比最高，而且它占比又有它的那个量也有增大，所以这对于未来联准会要做货币政策的转变呢，肯定不是一件太好的消息。分布的项目来看呢，就是刚刚提到啊，能源就是出现比较大的反弹啦，因为过去来讲，几乎能源在过去一年哦，大概都是负增长，因为前年油价很高嘛。那到了今年开始啊，就是最近三月的时候，油价往上冲的时候，能源项目就从负转到正的贡献。那这样来讲，就差比例非常高了，可以看到负 0.13 到正 0.15， 我、哦、这个就差了快 0.25 了。所以我们这次的核心，应该说明目的通膨就反弹将近 2-3% 左右。那在最重要的其他的项目的话，我认为就是核心服务中的运输服务价格啦。这个其实里面就是我们的保险哦，就汽车保险相关的，它在过去来讲一直都是核心项目中增速非常快的哦。这次比较好的消息是住房价格并没有攀升哦，住房价格还是依旧维持下降趋势，因为它占比 CPI 比重很高了，所以它持续下降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运输服务价格就会反映到我们的汽车那个保险，那汽车保险它过去我们如果有讲有提到的话，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因为它反映的是汽车维修的价格哦，因为汽车保险你跟随的是你汽车维修的价格造成的嘛，它你汽车维修服务那个越高，那你汽车的保险当然就越高。那汽车为什么维修会变高呢？就是因为美国工人在过去涨了很多薪水，但是保险它不可能随时跟着一直调，所以有些州甚至限制他们每次调升保险的那个幅度，所以说他现在看到美国维修的那个价格，其实如果你单看那一项数据，它其实并没有在往上，但是在保险这一块它是慢慢的去跟上前面涨幅，所以就变成说未来也、就是看起来这个趋势应该还会维持哦，就是运输服务价格会持续的增高，而且它占比又非常大，所以这个这而且又是核心项目，其他就不是一件太好的消息了。那其他项目呢，就是没有太大变化。那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核心商品啊，在看起来核心商品至少还没有再来，就是还是持续的是负，就是往下跌啦。因为如果说连核心商品都没有往下跌的话，那这个通膨就可能哦要失控了。现在来看的话，都是服务类的价格，就是跟工人啊费就是薪资啊那种成本比较高造成的。那月增率来看的话，也是哦超乎预期啊，不论是核心跟明目都是达到 0.4%， 那我们预估值都是 0.3 啊。过去来说只要超过 0.3 通膨就不是太正向，因为 0.3 你去把它年化之后都是 3-4% 以上了啊，4% 当然你把它年化之后又更高了，所以当然不是好消息。那月增率的话，除了上个月能源，这次能源月增率来讲，能源是 涨幅是稍微缩小，不过一样是它是在一阵增长。再来就是服务类的蓝色项目，可以看到涨幅非常大。月增率呢又有一项是比较重要的要注意咯。那能源就是刚提到的涨幅是正的，可是比例比较小。月增率的话，这次食品又突然出现涨势哦。那食品的话过去波动比较大，所以也不太会影响到我们的联准会做决策了。那商品的部分月增率一样是比较正向，就应该说对市场比较正向，就是负增长，但是一样就是服务类价格。服务类的话，这次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居所。居所虽然说跟上次来讲都是 0.15 左右的月增率，可是里面的租金价格是民众在市场上的租房价格其实是有增长的，所以租金价格如果往上反弹，那对于未来通膨的趋势可能也不会是太好的影响，所以要注意那个租金的价格的方向会不会是持续性的。因为月增率虽然说可以看到短期的方向，可是它不代表说长期是这样子走，因为它可能反反复复的，所以要注意租金价格的部分。因为刚前面强提到了住房价格对于我们的 CPI 占比是非常重的，那一样就是这边也受到运输保险的影，就是保险的影响，造成运输服务价格提高啊，所以刚提到的核心项目啊，真的是对市场来讲，这次市场的重击其实不是在于明目通膨的反弹，而是在于核心项目。超级核心 CPI 月增率也反弹了，它是扣除住房价格，所以它几乎反映的就是薪资啊，就是那个服务带来的成本哦，就可以看到反弹。那对于前面就提到了，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太好的消息啊。那核心通膨下降的停滞，当然对于联准会决策会造成什么影响，肯定就是我标题讲的降息只能再看看了。因为目前来看，以近半年来看的话，通膨甚至核心项目甚至是有点往，就是以把它年化成六个月啊，年化成一年来讲，近半年甚至有点往上的趋势哦。其实这真的不是一件太好的消息啊。所以市场的降息预期出现了大量的变化，可以看到自年底的降息幅度这条绿色线现在收敛到剩下降息一到两码的空间了。年初的时候我们乐观的预期啊，今年要降六码，现在直接缩到剩下一到两码。这跟我们最近联准会官员的口讲的话其实差不多，像 Bostic 啊就会讲嘛，降息幅度可能来到一码。甚至卡西卡利直接跟你讲今年可能不降息哦。但我们如果看到核心通胀在这种趋势下去的话，那对联准会要降息真的只能要等一下啦。那在降息预期下降之后会影响到什么？我们的美债拍卖结果也不会好。这礼拜不论是最近两次的应该是看一下，应该五年期跟昨天的十年期表现都比较偏弱，其实就表示什么？市场上看到最近的通胀以及那个美债的状况，你就知道现在投资债市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啊。所以美债殖利率昨天的走势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晚上八点半的时候 CPI 数据公布就大幅的攀升，那凌晨一点美债拍卖结果又不好，又再次推升。那要注意啦，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现在来到 4.5， 礼拜二才讲说之前还讲说礼拜二的时候才讲说 CPI 如果超过预期应该就会突破 4.5， 真的超过 4.5 以上了，那接下来就要注意了。因为我们刚提到如果降息时间越延越晚，那殖利率肯定是又有上行的一个区间，因为我们降息幅度越来越小了嘛。那本周五呢还有220亿的30年期公债拍卖，那今天晚上还有美国 PPI 数据啊，因为现在已经预期通膨很坚固了嘛。那如果说你 PPI 又更不好，因为 PPI 代表是更未来的通膨趋势，如果又不好的话，市场上肯定对于降息又更悲观了。那绝对对于30年期公债拍卖的话，可能应该说如果对于30年期公债拍卖来讲可能又产生一个压力，但是它拍卖结果不好，殖利率又会被再往上推，所以要注意会不会有这个风险。那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就开始朝向降息两码的幅度了，先前降息三码的预期嘛，所以我们都在 4.6 这边预估，可是昨天市场上已经收敛到剩下降息一至两码了，所以就往 5% 这边去靠近了。所以现在短债殖利率会冲的幅度又会更大，因为它会更贴近这目前的未来的利率的趋势。但是也有一些好消息啦，就是昨天联准会公布它的三月份的辉基药，应该说对债市是稍微好的消息啦，就是几乎所有官员认为今年降息是适宜的啦，所以其实今年降息说再等等是说它的时间可能往后延啦，但是应该还是会降息啦，因为几乎所有官员都这样认定嘛，只是幅度可能稍微小了一点哦。 那官员也寻求迅速放慢缩表速度，先前讲到了，你放慢缩表就会使得你美国联准会释出的债券变少，因为它到期续作的量可能变比较少，但对债市的压力就会稍微小一点了。所以他对资产负债表倾向于每个月 QT 的幅度，现在每个月是950亿嘛，不过他认为说是只要动那个债券那一块，他认为 MBS 这边几乎是不动的，所以就是在债券的部分到期的时候可能减少的量就是就不续作的量可能减少一半，这当然对于债市刚提到是稍微有点正向，所以就看接下来什么时候动作，因为他讲迅速三月份的时候讲应该在下一次应该就要动了，因为不然这个词又就有点不太符合那个相符了。好，那再来就是拜登啊，依旧认为今年会降息啊。不过刚刚联准会官员讲的一样嘛，就其实认为今年降息是适宜的，只是幅度的差别而已。他在昨天看完通膨数据之后，他说至少他才是认为说今年会降息，只是他也看了报告之后，可能会让降息时间推迟一个月。那先前市场普遍预估是六月了，现在看起来市场上渐渐往七月去迈进。不过刚刚的降息预期图是更悲观的，可能要到十一月，就是到年底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看经济数据的表现啦，因为通膨这次又偏高，也不一定是说会一直持续，只是说这次的数据出来的确让市场上会有比较大的反应。那昨天跟还有一篇报道，就是联准会传声筒 Timmy Wells， 他在 CPI 数据公布前就已经讲说，这次的通膨数据超乎预期的话，可能会让联准会过度反应哦。的确，那他现在在想说是不是为市场打个预防针啊？的确，通膨数据也超乎预期啊。那联准会会不会过度反应呢？也要来注意他们接下来在比如说之后货币政策决议给出了声明的看法，就看看他们的言辞有没有变化太多。好，那前面是关于 CPI 的部分，就是这次的通胀预期通胀的表现真的是不如市场的预期啊，所以让市场乐观的情绪大幅的下降，降息的时间真的会看起来会比较晚一点，尤其现在美国经济数据又还那么好，那当然你要去做经济数据好，通膨又好，就业也好，那当然降息就慢慢只能等了。好，再来就是台湾经济渐入佳境哦。这边先讲一下台积电好，昨天台积电公布的一季那个季度营收啊，三月份营收了，应该说这样子，销售额度是5926亿台币哦，是增幅 16%， 是高于市场的预期哦。那今年恢复稳健成长，所以昨天台积电的营收数据是表现非常亮眼，所以让市场上应该可以看到昨天台积电的收盘表现还算可以啊，尤其昨天这么负面的这个市场的情绪。那接下来这对于我们看到台积电接下来公布的财报会不会有比较正向的看法呢？就应该说可以期待一下，因为看起来这个超乎预期通常应该会是有不错的结果，就是营收的部分。那接下来是季报的部分，那再来就是台湾的经济的表现，台湾三月出口年增率来到 18.9%， 这是超级好的数据，因为预期只有 7.5%， 出口来到年增来到两年来的最高值，顺差来到 86.7 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bar图，就是除了在二月因为我们过年稍微下滑，那这次的出口数字又大幅往上冲，那以历年来一到三月的平均年那个月就月那个每个月出口量的平均值来讲，今年是可以放到近十年来第二高了，因为2022年实在太强了，所以但是这次的数据是往上，那当然其实也是不错表现。那一到三月出口年增率则 126.2 亿美元，因为你如果说只看单月当然可能会有季节因素影响啊，可是你直接一到三月跟过去来比的话也达到 12.9% 哦，所以是表现非常好。那是我们人工智慧啊，就是因为近期 AI 的表现， AI 的需求当然就带动了台厂的好出口，也带动台厂的那个需求量，当然就是会有不错的出口数字。那在我们传产也有开始回温啊，因为过去科技业很强大家都知道，但是传产呢就有点哩哩啦啦了。不过今年大家如果看股市的话，其实传产类股的表现也开始有不错的看那个走势哦，所以也反映在，因为其实可以应该说股市已经先反映了，其实出口后面看到其实传产类的的确确正在回温。那我们对出口的国家呢，就是对东协跟美国出口是创新高的，对陆港出口是人为稍微疲弱啊，当然可能是有政治性因素影响啊，不过
至少有其他市场的出口可以替代，甚至有更好的表现。但对于台湾，就是可以，甚至是可以分散一些地区的风险这样子。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哦，的的确确正在复苏。那对于台湾的股市呢，应该多多少少也会有比较正向的影响哦。那再来就昨天股票市场的表现呢 ，VIX 指数在 15.8 左右。其实昨天在这么超乎预期的 CPI 以及暴涨的美债殖利率来讲，这个指数其实没有太大的，应该不算有太，这个不算有太大的波动。说实在的 ，S&P 500昨天跌 0.95%，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因为一开始公布之后，大家想说哇会不会大杀？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的去反映通膨数据来讲话，降息预期的延后是没有错，可是至少未来还是预估会降息，而且 CPI 这次的数据是超乎预期，但是其实大多都是高于预期 0.1 个百分点。核心项目虽然说是我们比较 care 的，比较在乎的，因为它真的呈现坚固高于预期，可是它只要没有反弹，其实你说会到超级悲观嘛，我认为就是刚刚我前面讲了，就是降息要再等，而不是说甚至可能要再升息，因为像昨天像前财长啊 Summers 就有提到美国甚至要考虑再升息，但现在看起来应该还不到那个阶段，所以市场的反应应该短线上来讲是有压力啦，就是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到杀太多这样子。那外加最近是开始要财报季了，企业财报首先打头阵的当然是银行业那一块，银行业在利差这么大的时候，大型银行啊通常不会太差哦，小型银行当然可能会因为他们持有债券的关系可能会造成营收或者这个商用不动产影响，而大型银行通常会因为利差关系表现都还不错。那最近来看的话，就是至少昨天为止哦，标普的表现我就稍微跌了快 1% 左右，但我认为其实不是太夸张的跌幅哦。那以 Heatmap 来讲的话呢，几乎全部都是走跌了，但有几间科技股还表现不错，蛮令人意外，就是辉达了，等一下可以提一下。那在其他地方的话就是能源啊，因为最近油价是大幅的走升。那道琼呢跌了 1.09%、其实它跌幅看起来跌的字看数字看起来很大，好几百点，可是其他跌幅大概也才 1.09%， 所以其实也不是太大，不过它近期的趋势的确是没有太好。那 NASDAQ 科技股呢，则是因为刚刚几间大型股又来表现还可以啊，所以稍微有点只让它波动没有那么大，更是跌幅更是相对较小 0.87%。倍半呢昨天就比较糟了，昨天重跌 0.165%。所以其实在台积电公布营收，想说至少对于半导体股应该会有些正向的支撑啊，但是其他类除了台积跟辉达之外，其他类股真的跌幅就比较大一点，当然这跟殖利率飙升是有些关系的。小型股呢当然就过去讲了，涨也没人家多，但跌都比别人重，就跌了 2.52%。 苹果呢最近就是有些不好的消息啊，瑞穗就是这间银行会预估它今年那个销量会下降 7%， 这不是太好，因为过去来讲预估是下降 6%， 现在要往上修了下降的幅度，其实就是不太正向的讯号了。那特斯拉呢昨天有两间那个投资公司分析师下调它的评级啊，就认为说它的电动车可能并没有到那么乐观了，所以在股价谈了两天之后又开始承压了。 NVIDIA 呢昨天就表现的还不错，涨了快 2%，当然没有市场上没有 Google 太多的新闻，有提到就是说他最近在日本成立一些数据中心，就是 AI 相关的东西，还有就是日本首相在美国做国事访问的时候提到跟辉达以及另外一间公司 Amazon 做了那个合资做一些投资，但看起来也不是说太积极的，也不是说太有利股市的消息啊。那我认为可能是说短线来讲，就是台积电的营收不错，那外加就是近期辉达修正接近 10% 左右，就是一个反弹这样子。那在 Amazon 就是最近大摩调高它的目标价，所以表现呢也稍微抗跌了一些。 Meta 最近推出自研晶片 Meta 采用台积电5奈米，对台积电也利多，那当然对于脸书呢自己也是比较有帮助，因为 Nvidia 的晶片毕竟还是比较贵。除了那个脸书之外，其实大家最近有注意到的话，其实像是什么谷歌或者是 加间公司哦，都 Intel 还是哪几间的，基本上都有在陆续开发自己的 AI 的产品哦，因为他们觉得说太依赖辉达，可能真的会造成成本太高这样子。但是呢，晶片都如果说都用台积电的话，当然对于我们台积电的营收就是会比较好的影响了。台积电昨天在这种逆风的局势上涨 0.56% 哦，稍微今天对台股今天应该算是会有支撑啦、啊。那花旗呢上调台积电的目标价 28%， 那今天台积电哦，这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它的财报的表现啦、啊。一群银行股受到就小型银行啦，他们受到高殖利率以及降息预期延后，肯定是会不太好的表现，跌了快 5% 左右。那周周指数呢收涨 0.15 哦，其实 CPI 公布当下他们是一度有跌走跌啦，但是后面又收涨这样子。那其实跟欧元区、今天晚最近的降息预期，我觉得相对来讲比美国乐观很多、啊、因为看起来预估六月就会做降息了。今天晚上欧洲央行会做货币政策决议，看他会不会给出一些比较清晰的指引，那看起来他们的政策的步调会比较明确一点。台湾的话，这个没有，目前来讲就是昨天就是近代数据公布吧，那一样就是走像是一些传产类啊或者是电器类在涨。那今天来看的话，就是台积电看能不能帮忙，不然以其他科技股的压力来讲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哦。那日经的话，日本央行长昨天讲了很多啊，就是说对于未来来讲，他认为说薪资增幅是超乎预期嘛，那未来来讲对于宽松的政策削减是他可能会去就宽松政策去削减，就是说宽松政策有点缩小了，是保持开放态度了，当然就是市场有些震荡。那最近日本的那个首相、啊、岸田文雄去美国去谈了一些生意，看看对日经接下来会不会有帮助。那外加昨天日元是大幅的贬破了152的关卡、哦、显示说他日本的官方有让日元哦可能有点放手让他去贬，那当然对于日经呢算是有比较正向的影响。那恒生指数呢昨天涨幅还不错 1.85%。那上证的部分昨天是稍微收跌 0.7%， 那会议下调中国的主权平等的展望是负面的，其实还是给他 A 加信评、啊、只是说看到中国最近因为他们为了刺激经济那提高举债，以及以在 A 加的国家评级来讲，他们的人均薪资算是偏低的，所以就是给他们一些展望的消息、啊、那当然中国政府认为说他们的政策的有效应该不至于说需要这样去做调整，其实是有些抱怨嘛，看起来。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中美关系的没有转好也有关系啊，所以就看看会不会影响到外资在中国的调整，这个投资的调整。那以今年来看啊，昨天看一下数据哦，就是北向资金在今年的汇入其实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水准，所以看起来今年的外资对于最投资中国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有信心一些哦。只是最近啊，就是在一样就是200日均线过上下就在那边震，看起来这个信心还需要再加持。那这礼拜呢会公布 CPI 数据哦，就看一下中国的通缩哦是不是正式的结束，因为上次其实 CPI 部分已经脱离了，只要看 PPI 这边有没有稍微转好一点。外市场表现，美元就强，这个是只能用强来形容啦。原本还想说它怎么就是有稍微弱一下，但是我那时候也是说它其实应该不会太弱，但是昨天 CPI 数据超乎预期，它又往上弹了很大力，直接来到今年的高点 105.18 点，这是非常高，就是显示说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可能降息时间延后造成的影响。那欧元区呢，就当然美元一强，那欧元就直接大幅走弱了。那今天晚上货币政策决议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欧元区它第一季信贷调查结果啊，其实也发现了、啊、他们在企业的信融资啊，其实也是在下降的。就是它其实以下面来讲，这是贷款的难度，就是标准。它其实贷款难度在2024年、2023年都开始在下滑，而企业去做贷款的信心却没有回升了。那当然会影响，就显示说欧洲地区的经济状况其实并没有那么乐观了。所以其实从经济数据也看得到，企业会这么悲观是没道理，也不是没道理的，因为他们经济表现真的是比较弱一点的。那降息预期呢，目前就是六月了。日币刚提到了，昨天突破152以上啊，但是个关卡来到153啊，这已经是三十几年来的最低点了、哦。那要注意就是啊，因为最近刚好是岸田文雄在美国做国事访问嘛，那其实是有新闻报道说，如果日本官方在这个 岸田文雄在美国期间去做市场干预的话，会让他处于一个尴尬的状况，因为主要是因为我就要去做那个干预的话，我要去卖美债，那这时候你去卖美债，可能美国会觉得，大家知道，就你是来增加我的压力的嘛？对，所以可能这最近在岸田文雄在美国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动作不会出现。不过过去来讲，日元先生说152的时候可能会有动作啦。那因为之前是在152，所以我们一直把152设为一个关卡。但是看它贬破之后，其实因为过去来讲，就前面就没什么压力了嘛。就是应该说以日元来讲，前面就没什么支撑了，就可能会让日元比较偏弱的走势哦。那市场对日元看空程度为2007年以来新高，可以看到的是不论是资产管理公司或者是一些杠杆的那个基金就是持续的偏空日元，所以就是日币看空成分持续冲高。但是其实也有散户因为日元的水准接近过去1.5的水准嘛，所以市场上也有些散户开始加持，就加码对日元的看多了，因为就想说官方会不会来干预一下。看起来最近让它贬破是我们蛮意外的那年底呢还是有升息预期因为预计新财年的薪资增速应该对 CPI 是有正向影响的。那英国呢昨天没有经济数据近期也没有，不过就收到美元转强，就直接把英镑给再压下去了。那再来就是加拿大做这边提一下，因为昨天加拿大做那个货币政策决议维持利率不变，可是给出相对鸽派的讲法央行总裁直接提到六月处于可能降息的区间所以在那个欧元区加拿大也有可能在六月降息，那当然对于美元也是个支撑因为它是美元指数其中一个货币。那其他市场表现，黄金的话昨天说美国降息预期的降温当然就稍微抑制了它的走势而其实最近的那个中国人买的金价需求看起来是持续，应该是不会下降。那再来就是战争的议题持续其实金价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回落。可以看到它其实在昨天在跌幅完之后，其实是有做一个上下震荡的，其实它没有直接往下跌，而且其实市场上还是有对它有需求的。而且最近的金价这么高，其实修正一下，其实大家可能还是会有蛮应该说还是会蛮有信心去持有它的。那比特币的话呢在已经高点震荡，那市场是有认为说目前在四月份的那个算力减半这个利多消息可能已经是反映在它的价格内了。那其实好像也蛮有道理因为最近维持在70000上下，这个已经震了快一个月了，就大家看是不是已经先利多反应完，那只要再往上了大家赶快卖掉这样子。好，那隔夜纽扣账户呢这其实就反映刚前面提到的缩表步伐会不会调整那目前看起来迅速的话应该就快要看到联准会去做动作了。好，那以上呢是今天群益早安的内容，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 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